第二讲，神如何说话。今天我要讲的是神如何说话，希望借此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辨别神的声音。我们要知道神已经在说话了，问题不出在神，而是我们接收不到，知道吗？我们之所以错过的原因是神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与我们沟通。换句话说，神的声音不是如雷贯耳，不是清晰可辨，甚至不明显。在我详细解释之前，我要和你们分享一段我的经历。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曾到科罗拉多州的一间只有12个人的小教会做牧师。在我去到的几个月里，那间教会发生了一连串的神迹，我们甚至见证了死人复活。一时间，教会从原有的12个人迅速成长到超过100人。这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整个小镇的人口也不过只有144人。随着教会人数的不断增加，我们也遇到了难题。教会原有的长老们是专门从事替人收割庄稼的工作，要跟随着庄稼的成熟进行，从德克萨斯州一直收割到怀俄明州。也就是说，一年之中他们在外的时间会有6个月之久。因此，长老们坚持要选出另外一个新的长老，能够在他们外出的这段时间帮忙打理教会的各项事宜。我同意了，他们给了我一个人选。可是当我为此祷告的时候，我的感觉并不好，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长老们推选的这个人在众人包括我的眼里是毫无指责的。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基督徒，已经在这间教会多年。不止如此，他还是教会里最早支持我讲恩典的。这个人曾经在别的地方听过类似的讲道，所以有别于教会中大多数的人。他对我所讲的多次公开表示赞同，他甚至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用餐，对我们也非常的友善。因此，按常理来说，我根本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的不妥之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何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对他成为长老是如此的不安，甚至有一丝恐惧。我等了一两个星期，并没有立刻做出决定，希望这种不安的感觉能够自动消失掉，但是他却没有。可是我又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正当理由提出反对，因此我在教会各方不断催促的压力下，同意这个人成为新的长老。随后，原有的长老们开始了他们收割迁徒工作。在长老们刚离开不久，这个人的本性就尽显无疑，仿佛顷刻间他就从我的好朋友变成了我最大的敌人。他无缘无故给我安插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我酗酒、欺骗、搞婚外情，甚至偷教会的钱，知道吗？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当时我根本不在那间教会支取任何薪水，也不过问和经手教会的财政支出，何来偷钱一说？别无选择，我不得不当着所有人的面和这个人对质。虽然最终我的清白得以证实，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心里，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会对这个人成为长老而感到不安，是神在和我说话。我知道我不应该屈服于逻辑思维，屈服于所谓的客观事实，是我分辨不出神的声音，是我硬生生地拒绝了神对我说的话。这次惨痛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不熟悉神的声音的后果。从此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无论是何等情况、何等决定，只要我的内心失去了平静，我就一定要等到从神那里得到指示后才行动。这也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神跟我们沟通的主要方式不是清晰如人声，可以用耳朵听见的话语，不是意象和梦境，他也不从第三方的角度和我们说话。神反而是经常与我们的心和灵沟通，我们突然之间就知道某事，产生某种直觉、某种观念、某种洞察力。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神不能用人耳可听见的声音和我们说话，我也不是说神不在意象和梦境里与我们沟通，这些都是神可用的方式。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也有很多人做过同样的见证。有些人曾经亲耳听到神的声音，也曾经看属灵的世界。他们不是在脑海里浮现异象，而是睁着眼睛真真切切地看到，这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开眼异象。我曾在替人祷告的时候，与脑海里看到这个人脊柱的影像。我看到他第四节的脊柱骨受了损坏，这不是我用双眼看到的，而是脑海中的一个画面，也是异象的一种。我也曾经在梦境中与神说过话，但是他却从未经历过开眼异象，也没有亲耳听到过神的声音。而且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时候，神是通过我的灵与我沟通的。突然之间，我就得到了问题的答案，知晓某事。随着我和神关系的日趋密切，我也渐渐明白，这才是神和我们的主要沟通方式。不错，有些人可以用耳朵听到神的声音，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圣经中这样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神可以选择用任何方式与我们沟通，但是我坚信最主要和最普通的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灵。神是一个灵，那些敬拜他的必须以灵和真理敬拜他。约翰福音4:24。什么是敬拜呢？是对着神唱唱歌吗？真正的敬拜是把神放第一位，让他成为你最爱，敬他，赞美他。敬拜是与神相通。什么是祷告呢？是对神絮絮叨叨讲个不停吗？真正的祷告不是单方的口水消耗，而是双方的交流，是说和听的结合。因此，同样的原则，我们要以灵和真理来听神的声音，也就是说，与神的沟通是通过灵来进行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简单到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忽略它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们了解，我需要掌握一个全新的倾听方式，因为神的声音是微妙的，仅用双耳我们是听不到的。而且神也不直接对着我们大脑说话，让我们这么解释。很多人都以为神是以第三方的角度与我们沟通，他们希望会听到神说，你做这个，或者你不要这么做。假如他们在为换城市定居而祷告，他们会说，神啊，我是应该搬到纽约去还是芝加哥呢？然后他们就暗自等待神说，你要搬到芝加哥，或者你要搬到纽约。可是这样的回答就等于神以一个独立的身份对着我们的脑说话，这不是神的沟通方式。但是那与主相联合的人就是和主成为一个灵了，格林多前书6:17。此语一个的希腊文原文是 his， 意思是唯一的一个，仅此一个。也就是说，我们重生的灵和神的灵成为了同一个灵，不是相似的，也不是近乎相同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我们有耶稣的思想，我们无所不知，不是说我们的大脑，而是我们的灵。凡是神知道的，在我灵里，我们也都知晓，丝毫不差。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我的另一个系列《灵魂体》将会详细解释。我们的灵和圣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体。所以，当神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字字句句的话语，而是知识与智慧的转移，然后再由我们重生的灵转达给我们的脑，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因此，我最终得到的信息不是神说你要，而是我知道我应该，我认为神要我。看到了吗？是第一人称的交流，而不是第三人称。这才是我们的灵和神沟通的方式，这才是我们听到神声音的方法。但是正因为它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第三人称，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才会误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静下心来辨别。兄弟姐妹们，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的第一时间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想法都是来自于神的，千万不要误解。我们需要仔细验证和认真辨别，以何为依据呢？ 答案是神的话语。这也是我下次将会与大家分享的重点，所以请务必读完整个系列，你们才不会有困惑和不解。让我先大概的解释一下，神的话语是活的、有效的，比任何双刃剑更要锋利，甚至可以刺入隔开魂和灵、关节和骨髓，而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希伯来书4:12，神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神的呼吸，而不是一本印刷死挺挺地躺在你的床头柜上、书桌上、包里，用来证明你虔诚的信念。神的话语不是一本书而已，它能够刺入我们的魂和灵，帮助我们辨别心中的思想和意图。什么思想？来自于神的思想和不是来自于神的思想，这就是神和我们沟通的微妙之处，是通过某种突然间产生的思想、观念、直觉、洞察力而见证真伪的事真实，就是神的话语。我将会在下一次与你们详细分享。让我们看一下诗篇第37章，这是我用来辨别神的声音最常用的经文。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会把你心中最渴望的赐给你。诗篇37:4。这同样也是一句很容易被人错误引用的经文。我常听到人们说，只要是我想要的，神都会给我。知道他们的真正意思吗？神啊，把我身边的这个环梁破换掉吧。外面的结语花多的是，个个风情万种，妩媚动人，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才能让人倍感年轻，充满活力。神啊，我实在受不了眼前的这块木头了，既不浪漫也不温柔，让我遇到一个像电视剧里那样痴情多金又帅气的男人吧。只要能如廊桥遗梦般轰轰烈烈的经历一回，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时刻以这句经文提醒神，不要忘记他所说过的话，神就会满足他们所要的。可惜，这是自欺欺人的误解。经文没有说神会不分对错地满足我们一切的欲望，相反的，在雅各书第4章里就讲得很清楚，你们求却得不到，因为你们求的是不恰当的，只为了消耗在你们的私欲上。雅各书4:3。神不盲目，不会一味地满足你的一己私欲。诗篇37:5的正确解释是，我们要全心地追求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会把他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他的渴望会变成我们的渴望。我曾经碰到过很多基督徒，刚开始他们被圣灵感动，想要改变，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当我在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无论如何努力，原来有些罪他们戒不掉，或许是陷得太深，或许他们根本就无法自拔，自甘堕落。知道吗？这是错误的观念。神不需要我们自我鞭策，努力地为他放弃犯罪。我引用诗篇37:5，对他们说，只要我们选择耶稣为救主，并全心追求他，以他为生命中的喜乐，神就会把他的渴望变成我们的渴望。当你的心被神改变，被新的渴望所填满的时候，即使目前在你看来是如此有魔力、如此无法抗拒的诱惑，也会黯然失色。试问，当你完全失去兴趣的时候，又何来诱惑一说？而这所有的转变是不会摧毁自立的，只要我们全心追求神，以神为乐。我曾经许多次告诉大家，我可以四处留情，对婚姻不忠，也可以粗暴、无理、可谋百骗、不恶不作。但是请不要误解，我从未做过这些事，不是因为我惧内，也不是我有胆有心无胆，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神改变了我的心，我爱我的妻子，更爱神。所以其他任何女人或属世的欲望根本对我不起作用，因为我毫无兴趣。我不是说基督徒信主之后就万事顺风顺水，没有问题，没有诱惑，但是只要我们把心放在神的身上，以神为乐，就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充满平安与喜乐。 即使有时难免会有挣扎，但却不会被罪捆绑失了自由。兄弟姐妹们，我所分享的这些和宗教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宗教警告我们，我们是如此堕落败坏，不可救药，只要是我们想要的，就肯定不是来自于神的。不相信你们也都某种程度的接受这样的教导。让我举个例子，你们之中有多少人认为，当你们对神说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要跟随神的带领，其实你们的内心深处恐惧惧怕神会突然终止你们的安逸生活，让你们通过受苦难来荣耀他，对他一表忠心，并让你们不得不逆着自己的意愿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知道吗？很多人都相信要想知道神的意其实并不难，只要是和他们想要的背道而驰就行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以肉体为念的基督徒来说，这是正确的。事实上，在我从小长大的那间教会里，牧师曾经教导人们，无论你想要做什么，无论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只要做与他相反的，就是神的意。也许你们会感到好笑，但是如果你没有全心的追求神，如果你不是以神为喜乐，那么这就是对你说的，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敌，他不顺服神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八章七节。对于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渴望永远都是以肉体的欲望为念，永远都是与神敌对的。那么做与你第一选择相反的就是神的意。但是宗教忽略的是，我们不需要一直都属肉体，一直都与神为敌。我们重生的灵和基督耶稣的一模一样，充满了神的渴望和神的意。只要我们开始以灵为念，开始全心的追求神，以神为喜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使你无力抗拒，事后却被自责和愧疚吞噬的致命诱惑，突然之间失去了吸引力。你甚至会对自己当初迷住深陷无法自拔而感到诧异。知道原因吗？因为神的渴望开始取而代之，成为了你的渴望，而且爱、平安和喜乐将会把你完全充满，这就是以灵为念所结的果。所以如果你是以灵为念并全心寻求神的基督徒，那么是的，你的渴望就是神的渴望，神的意。兄弟姐妹们，我相信这就是神与我们沟通的主要方式，通过我们内心的渴望。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里，我说过神曾经救了我一命，以及及时的阻止我搭乘一架起飞后又堕坠落的飞机，全机169人在那次失事中全部遇难，无一幸免。这里就让我与你们详细的分享一下事情的整个经过。那是去哥斯拉尼加的出行，在此之前我已经去过一次，在当地的圣经学院讲道，那里的人们深受圣灵的感动，非常喜欢我的分享，于是就多次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再回去。盛情难却，于是我买好机票，预定了住宿，他们也欢喜雀跃地告知所有人，安排好我去讲道的一切事宜。我记得那是1980年，刚好赶上我的母亲搬家，她从阿灵顿移居到科罗拉多，我把她全部的家当装了满满一火车，按照当时的公路限速每小时55英里计算，我需要驾驶整整17个小时才能到达他的新家。路上我开始为去哥斯达黎加祷告，我一直都渴望能够再回去，可是在我祷告的过程中，那种迫不及待兴奋的心情突然消失了，不只是不想去，而且还夹着着不安与担心。我深知神的真理，当我失去做某事的渴望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确认它是否来自于神，还是我以肉体为念的结果。也许是我因为忙碌的生活和多重的责任 而过于劳累，所以失去了出行的兴趣，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不能把涌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感觉想法自动看作是来自于神的。那时我还没有和神建立像现在这样牢固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以灵为念，有时候放松了，又难免回到肉体中去。当我失去了去哥尼达尼家的渴望时候，我需要再次与神确认。在那17个小时里，我把音乐换成了敬拜音乐，开始敬拜神，用方言祷告。除了驾驶，我没有想其他的事情，而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神的身上。当我越靠近神，我就越不想去哥斯达尼家，因此我可以肯定这是来自于神的。第二天，我打给哥斯达尼家里人，告诉他们我取消了行程。他们不停地追问我原因，而我又没有任何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于是我只能告诉他们是我不想去了。我的决定造成了对方的误解，我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面对一切的后果，也需要凭着信心相信这是神对我说的话，要我不要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本应该搭乘的那架飞机与墨西哥城起飞后不久就失事了，全机的169人全部遇难。这是神通过我内心的渴望与我沟通的最好见证，这也是神与我们沟通的主要方式。兄弟姐妹们，如果这不是普遍存在于你们生活中的经历，那么你们需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全心的追求神，并以神为乐，然后神才会把他的渴望放在你们的我们的心里，变成我们的渴望。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只是跟随我们内心的渴望行事罢了。每次我到一个地方讲道，都会遇到不同的人重复着说同样的话。他们总对我说，安德烈，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圣经学院，我就很想去，这一直是我的渴望，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机会侍奉。于是我问他们，你报名了吗？他们回答，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意。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引用经文向他们解释，但是慢慢的，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听着同样的托词，我的回答变成，我相信这不是神的意，而是魔鬼的。他们惊讶无比，你说是魔鬼想让我去圣经学院呢？我说，听起来很像，是魔鬼要你凭着信心行事，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每天4个小时不间断地听神的话语，全心追求神，然后开始侍奉，改变其他人的生命，像是魔鬼所为。他们听了以后，立刻就明白我说反话的意思，魔鬼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是神。兄弟姐妹们，我深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去圣经学院的，我们的呼召和恩赐各有不同，我指的是那些对此有无法言语的深刻渴望的人们。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惧怕这不是神的意？无论你们是承认与否，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神不允许我们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的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是极其厌恶的，也许我们就不会如此的不确定了吧。说句心里话，我们心中有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对神做出释放的承诺，神会把我们流放到偏远落后条件恶劣的国家或乡下去做表率，让我们为神传福音，燃烧别人，照亮自己，带头受苦受穷挨饿，活得形同乞丐，同时看着自己身边熟悉的朋友一个个飞黄腾达，活得纸醉金迷，有着不屑的鄙视却又禁不住的羡慕。我说错了吗？有这种恐惧的兄弟姐妹们，其实你们一点都不了解神。神要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让没得救的人通过我们的生命看到真实的存在，知道吗？我们就如同黑夜中吸引飞蛾的明灯。试问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有着与世人一样担忧、恐惧和心伤的基督徒，如何成为吸引没有得救的人的明灯？一方面以神的名义传福音，另一方面却被生活的清贫所累，活得愤愤不平的牧师们，你们确定你们所做的是神的意吗？ 神预备他所呼召的，如果让你去偏远山区是神的意，神会改变你的心，你会首先渴望去那里。如果你全心的寻求神，神会把他的渴望变成你的渴望。最后让我再次强调，如果我今天所分享的与神的沟通方式对你来说是初次接触完全陌生的话，请不要轻易的把你心中任何渴望都当作是来自于神的。你需要反复确认，你需要首先和神建立好关系。兄弟姐妹们，学会听神的声音没有捷径，我们需要从全心的寻求神开始。在下一篇里，我将会和你们分享一些验证的方法。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4节。